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电子团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学习启示录一章查考的第14讲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。您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但以理书12章4节所说的吗？圣经在但以理书12章4节里说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着话，封闭着书，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或作切心研究，知识就必增长。什么样的知识必增长？圣经所关心的唯一的知识，就是神的知识，神的话语的知识。神封闭圣经直到末时，他封了许多许多的事情。关于教会时代的事情，即本身及教会时代的结束的事情，关于毁灭的事情。他封闭了基督究竟是怎样赎罪的，并在何时赎罪的。他封闭了对全世界的审判日发生在5月21日这件事情。他将这些事情作为福音的奥秘的部分隐藏起来。然后在他开始审判世界上的众教会的时候，开启这些事情。众教会对这些来自于圣经的信息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全然拒绝这些事情。稍往后走，记得神在但以理书12章，在但以理书12章9至10节里所说的，他说，但以理呀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考虑到我们在之前的经文里所查考的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，即你必须重生才得以看见神的国，但以理书12章9至10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其意思就是神在表明，当这些事情发生时，他的子民，唯独他的选民，那些已经被赐予属灵生命，被赐予属灵的眼睛，得以看到神国的事情的人们，他们必会理解或者看见这些事情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他们必不会看见这些事情，他们必将不会明白这些事情。而且要再次说，众教会对神结束教会时代的这个信息，他们的反应是不行，不行。他们容不下那种想法，甚至是一点点。当然，他们不会像一个庇里亚人那样，探究圣经来看这教训是与不是。至少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是这样反应的。当然，在23年的大灾难期间，一些神的选民在未听到警告之前还在教会里。但是在众教会里，绝大多数的人仍然留在那里，他们不肯听从神逃到山上的警告，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件事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听到了这个教训，然而他们不明白这件事。很显然，他们总会看到一节像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的经文，而且那就是他们能看到的，那就是他们需要的一切。他们懒得以一种有意义的、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来调查那个阐述，来发现阴间权柄不能胜过的教会是神的选民们，代表着这永恒的教会。你看到了吧？对于属血气的人，他确实不明白探究更深属灵的事情，对他们来说那是愚蠢的事情。对于属血气的人，你只管寻求简单的字面上的意思，你停留在圣经的表面上，你懒得取出铁锹探究着教训是与不是，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，这就是神首先审判教会的原因。因为教会里充满了属血气的人，即败子压垮真信徒，而且他们身处高位，握有权柄，以致他们的教训、他们的教导、他们对圣经错误的理解，充斥于一个又一个的教会会众。这是神审判他们的原因。而且当然，在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他们保持跟往常一样无动于衷。他们不明白，正如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同样，当主开启这些事情时，世界上的新约教会和会众也不能明白神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对一些人必将会明白神的事情抱有极大的希望，而那个希望不是建立在他的智商有多高，或者多聪明，或他有精湛高超的推理能力。不，我们对人们必理解神的话语的真理 希望并不是在人他自己身上，或者人认识真理的能力方面找到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毫无希望。但是我们的希望是，主耶稣基督将会开启一个人的悟性。在路加福音24:44-46读到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你看到了吧？这里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这就是任何一个人如何明白神的话语，或者换句话说，看见神的事情，看见神在他的话语里所宣告的。这是用心里的眼睛看见。正如哥林多后书3章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神使某人心里的眼睛看见，这是神的工作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。在救恩的日子或恩典时期，就是这种情况。他开启一个人的悟性，以至于一个人以前可能年复一年的听福音，可是从来不明白福音，从来没有表示出对福音的任何兴趣。然后某一天，由于那个人是神的一位选民，按照神的时间表，在预定的时间，神开启他的心窍，他开始对神的话语做出反应，并表示出对圣经越来越浓的兴趣。因此，在救恩方面，基督打开那人的心窍。那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3:3里说，我们必须重生，才能看见神的国的原因。因此，从那一点来看，可以说我们都被赋予属灵的眼睛，我们都能看见属灵的事情。然而，尽管这对于所有选民来说是真实的，就我们所有人选民，立即在同等程度上理解或看见圣经说的所有事情而言，这却不是真实的。而且，基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某些真理。这就是明白圣经的方式。这完全是通过一个人跟基督的关系而实现的。他开我们的心窍，明白这个信息，又明白那个信息。我们在以前不曾明白这些事情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同的日程表。可能有两位选民，两个人都重生了，然而开始不久，神便向其中一位显示圣经的某个真理，而且那个人开始很快地看见这个真理。然而，另一个人听到同样的事情，一时难以看见这个真理。尽管 他也是神的一个儿女。然而，由于但以理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，我们就预料，神的子民必将会继续晓得关于属灵的事情的真理。但是，在这个审判日，恶人却不明白。然而，尽管那是真实的，一位信徒明白某个真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，这也是真实的。而且主耶稣完全掌控着一个人知道什么，他们不知道什么。这就好像他不断地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明白圣经的事情。但是，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，而且神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对待我们。因此，可能是一个月以后，六个月以后，一年以后，或者无论多长时间后，另一个人起初不能看见这个真理，不过由于某种原因，他们恍然大悟。而且，当然，我们越来越多地花时间读圣经，研究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意识到，那就是神如何做工的方式。通过听他的做工，照亮我们的眼睛，然后看起来我们更加愿意亲近圣经，并且渐渐地明白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我在这里将要读一段经文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六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基督在对门徒说话，他们中许多人是真信徒，他们已经重生。然后，圣经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七至十二节说，门徒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？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？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，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在这里，你看到了吧？神赐给我们一个历史事例，描绘了在救恩问题上，一个人心里的眼睛怎样被打开，就如门徒所经历的一样。关于某个真理缺乏理解，问题出在哪里？他们并不是在寻求更深层次属灵的含义，而是跌倒在既古实又典型，只顾查考简单的字面意思的陋习上。他们听过饼的教训，他们想到饼，而基督必须使他们想起属灵的饼，然后 他们理解他在说什么，或者他们理解圣经。我们返回启示录一章七节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我们曾花了一些时间查考基督驾云降临的意思，我们看到了基督驾云降临如何跟基督在圣经中降临有关，或圣经如何将基督驾云降临认为是基督在圣经中降临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已经学到审判日是属灵的，审判日以属灵的审判为开始，并且在审判日持续的这段时间是临到人的属灵的审判，然后实质上的世界的终结来到，或万物的结局来到，神的审判日结束，真信徒在审判日的最后一天被提在空中，在云里与主相遇。可是当我们看到这种语言，他驾云降临，正如在这里找到的，以及在马太福音24章里找到的，在一些其他地方找到的，这是在指示我们，开我们的心窍，明白基督以审判官来到。我们将会通过圣经学到这一点。当神打开那些属灵的眼睛，得以看见他在这时所正行的事时，我们必将会用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他。现在让我们查考这个词组的第二部分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。我们想要确信，我们正尽我们所能的认真地查考圣经。现在为什么这完全不可能是在提及到每一个人？为什么这不可能是世上的每个人，或者曾经在世界上活过的每个人？一方面来说，这不可能是在提及到曾在世上活过的每个人，包括得救的和未得救的，因在过去的时期里死了的未得救的人就不复存在了，他们不再有任何生命了，他们不会再用任何眼睛看到任何事物，他们将绝不会知道任何事情，永远不会知道任何事情。他们死的那一刻，他们就灭亡了。唯一存留下的就是他们的肉体。因此，他们看见基督在审判日来临的可能性是一点儿也没有。是的，那是真实的。圣经教导毁灭论，那么这一定就是提及到活在地上的每个人。因为当耶稣再来时，那时众目都要看见他。我们将会查考那一点，而且我们将会看到，那怎么会是不可能的？那怎么不可能是神在这里所说的？我们也想调查，为什么神使用单数的眼目这个词，而非复数的眼目这个词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神不说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看见他？ 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有两只眼睛，为什么不说每个人的眼睛呢？或者在这里被翻译为每个的这个希腊词，事实上经常被翻译为所有。就在这同一节经文里，在第七节里，临近这节经文的末尾，圣经在那里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在那里被翻译为所有的这个希腊词，跟被翻译为每个的希腊词是同一个希腊词。因此，这可以读成所有的眼睛。但是译者知道那听起来不对，这必须是复数，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看见他。所以他们决定说众目。为什么是那样？为什么是单数而不是复数？当我们查证那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将会发现这节经文里究竟是指谁的答案？这是在指世上的每一个人吗？还是指真信徒吗？因为真信徒将会查考圣经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殷勤查经，就是在圣经里我们会看见基督驾云降临。就如我们学到的，云跟神的话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可是现在，再一次，我们想证明那一点。因此，让我们查考众目的意思，或者让我们只是看一下旧约怎么说目这个词。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，并且甚至世上许多人引用来自出埃及记21章的这节经文。在这里我们来读埃及记21章的几节经文，具体是出埃及记21章、22章、25节。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堕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在那里我们发现以眼还眼的语言，并且我们认为，那好，如果任何人伤害了你，那么圣经说你可以反过来伤害他们。不，那不是真实的，那是世人使用这些经文的方式。如果某个人以某种方式伤害他们，他们认为报复他们是有道理的。然而以眼还眼讲的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。神在这里颁发了一条非常直接的律法，就是凡是过犯都需要律法等同的满足。注意，这里圣经说到一个有孕的妇人被某个人伤害导致堕胎。在那种上下文里，我们读到以眼还眼以及以牙还牙。你知道，你可能会饶有兴趣地发现，圣经在出埃及记21章26至27节里说，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卑女的一只眼，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 得以自由。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卑女的一个牙，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，得以自由。假如以眼还眼是指字面上的意思的话，这句经文就会是一个完美的地方。神可以在那里说，他打掉了他的奴仆的一只眼，他的眼就必定被打掉，作为偿还。牙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他打掉了他奴仆的一个牙，他的牙也一定要被打掉。但是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。我们发现的是，每当一种不法行为发生时，每当某个人做了坏事时，每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他们的过犯就必须得到满足。这必须是一个因他们的罪付上公正的代价。比如我们在利未记24章里也发现以眼还眼这个词。我们从利未记24章17节开始读起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。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。现在这里列举了各种各样的不法行为，人若打死人，人若打死牲畜，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。而且在这个上下文里，我们读到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等等。神的律法宣判必须等同的偿还。那就是神想让我们理解关于以眼还眼这则律法的重要原则。这跟任何人寻求报复毫无关系。神是那位被冒犯的，我们唯独得罪了他。如果我们得罪了任何人，首先我们是得罪了神，我们冒犯了他，违反了他的律法。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，而律法坚称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如果我们只在一条上跌倒，我们就是犯了重条。那意思就是，我们应该被治死，受到永恒的毁灭。我们将会被毁灭，永永远远停止生存。这就是神的律法要求任何一个人因我们的罪而付上的等同的偿还。不管是杀人的，或是伤害牲畜的，还是伤害人的，或者是打掉了某个人的牙，任何不法的事，我们犯了任何不法的事，神的律法要求的偿还，那就是被治死。那就是以眼还眼的说明，即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，而神的律法必须被满足。在申命记19章里，我们也读到更多的一些关于以眼还眼的经文。从申命记19章16至21节开始，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，见证某人作恶， 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，和当时的祭司，并审判官面前。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，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，以假见证陷害弟兄，你们就要待他，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。这样，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神在这里又一次建立了等同。这里有一个人是假见证人，他起来谎言诬告他的弟兄，企图想让他的弟兄受罚。某些惩罚要临到他诬告的弟兄身上，以至于因为他的谎言，他的弟兄不知怎么的就受苦或蒙冤。神建立了律法，即一个假见证人，如果他被审判官细细查究，发现他果然是在说谎，做假见证，那么他必定要经受他想要对待他的弟兄所受的刑罚。因此，如果这个做假见证诬告说，我亲眼看见他打死某个人，或他行凶杀人，这就意味着那个人因此会失去他的生命，有一个平等的偿还。而在这个上下文里，又一次，注意每一次都有一些不同。有一个有孕的妇人，当他被伤害时，未出生的孩子流产，打死人的，打死牲畜的，而这里是一个假见证人。然而，在每一种案例里，神使用了同样的语言，以眼还眼，以脚还脚，或以牙还牙，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，这是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是公正的，他就像是正义的。我们得罪了他，那就是我们罪的重量，至于这杆秤的一端。然后，正义需要我们的过犯所付出的同等代价，即被致死。因此，他倾倒出他的愤怒，在我们身上时候，毁灭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必被致死。或者，就是在恩典时期，我们有可能成为神的儿女，主耶稣基督可能亲身担当了这些罪，因为，并因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受死。当然，那是福音的好消息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就会脱离罪的捆绑，得自由，不再被致死，作为偿还公价。神要求的眼，将会由基督赐下；神要求的脚，将会由他赐下；手将会由他赐下。你知道，我们在那里读到眼、脚以及手，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当然，这也提到牙。但是在新约里，在几处地方，我们读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但是 我只打算读马可福音九章这个地方。我相信我一开始读，你们就必定会想起这段经文。圣经在马可福音九章42至48节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缺了肢体，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神在这里又提到手、脚、眼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？我们只是在旧约里读到了一些经文，在那里，神的律法说，以眼还眼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现在神说，倘若你的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倘若你的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倘若你的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就好了，即神提及到神的儿女，他们的罪使他们跌倒。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犯罪，我们用我们的双手犯罪，我们用我们的泥脚犯罪。手和脚代表我们的意志，我们不断地滋生罪，得罪神和他的律法。因为犯罪，我们应该受到神的愤怒，即永死，第二次的死，我们应该被永远的毁灭。因此，神在这里说，倘若你发现你的一只眼叫你跌倒，或是你的一只手叫你跌倒，或是你的一只脚叫你跌倒，这里就是你所要做的，去掉它，砍下来等等。那就提醒我们以眼还眼。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要求一只眼。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要求一只脚。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要求一只手。当然，我们自己无能为力，偿还不起这个代价。要是我们想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我们就绝不能付上罪的惩罚。不，是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，而且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在创世之前，神倾倒下他的愤怒在他身上，而且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这就好像我们的眼被去掉，我们的脚被砍下来，我们的手被砍下来。对于我们现在查考启示录一章的经文， 这里是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再一次，让我们读马可福音九章47节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这里真信徒必须使他们的眼目去掉，因此我们被写照为只有一只眼睛的人，而非信徒却有两只眼睛，因为他们的罪还没有被付上代价，因此他们有两只手，他们有两只脚，他们有两只眼睛。然而他们拖着他们完整的肢体及他们的双眼进入坟墓。在原文里，坟墓和地狱是同一个词。他们必定要死去，他们必定不会以任何方式经历神的祝福或永恒的生命。但是真信徒被比作某个有一只眼睛的人，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启示录一章七节说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。那就是说，每个神的儿女真信徒们，他们经历了神的救恩，他们借着基督为他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将会查考圣经，因为云彩跟圣经联系在一起，并且在圣经里，他们将会用他们的眼看见他，因为神必定将会开他们心里的眼睛，使他们认识到他行了什么大事，以及我们将何时进入审判日。我们再次返回启示录一章七节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我们曾花了一些时间查考了云这个词，并且我们看到那个词是如何等同于神的话语本身，而且主驾云降临是告诉我们，在审判日基督必将在圣经里被显明出来，他作为全地的审判官来到，而真信徒必将看见这次降临，因为这是在圣经里显明的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只有真信徒才能看见，因为只有真信徒，他们必将会查考圣经，寻求正确的理解，寻求神继续显明福音的奥秘，并且真信徒必将在那里，在圣经里看见基督。圣经继续在启示录一章七节说，众目要看见他。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词组，我们看到由于眼目这个词是单数形式，这也同样等同于选民，这也同样等同于选民真信徒。在马可福音九章里，在那一章后面的经文里，神清楚地阐述了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 强如有两只眼，被丢在地狱里或坟墓里。坟墓跟死有关，跟畏罪的工价而死有关。因此，众目要看见主耶稣基督。再次要说，真信徒将要在圣经里看见他驾云降临。因为神开我们的悟性，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，通过那种方式使我们能够在圣经里，在属灵上看见这些事情。我们想继续查考下一个词组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。你知道，这节经文不是一节容易的经文，这很难理解。连刺他的人这个词组也格外难理解。当我们想到耶稣被刺，我们会想到钉子被钻入他的手和他的脚。而且圣经确实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我们在福音记载里读不到那一点，圣经只是说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对，圣经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里说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在这节经文里有钉这个词，并且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首先我们必须记住，由于这将表明我们一切的罪被钉在他的十字架上，这就是涉及到担当罪的语言。而且这早在创世前就得到了践行。在创世前没有十字架，没有钉子，而且没有人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神使用这种语言来教导属灵真理，比如耶稣是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，但是在创世前也没有羔羊。神只是使用那种语言来表明属灵真理，即因为他子民的罪，他自己被献上为祭。同样，这些其他词组也是用来表明属灵真理。关于钉基督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也读到。我将读几节经文，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开始。那十二个门徒中又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了。在下次节目中，我们详细学习这节经文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收听更多的学习，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.ebiblefellowship.com。 各位听众，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，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。